今日有牧师在我们中间为我们正道，他的讲题是父亲的典范。谢谢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早晨呢是一个的父亲节的主日，在这里呢就恭祝呢那些已经是父亲，将要做父亲，或者决志定义立志要做父亲的、准父亲、父亲节快乐。咁呢，喺未曾开始之前呢，我哋一起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主耶稣，我哋求你呢，这个时刻呢，你用你个宝血洁净我哋。洁净我哋里外嘅污秽，赐俾我哋一个柔和谦卑受教嘅心，好叫你嘅灵自由浇灌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运行喺我哋嘅心灵嘅深处。好叫你嘅话语提醒我哋如何行事为人。你嘅话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你嘅话就成为我们的指引，愿意今天早晨在你面前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得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随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一个著名的认知行为学家，他叫做 Albert Bandura， 他提出一个的模式，就是叫做学习模仿的模式 Learning Model。他说人呢，特别是小孩子，其实无论中童、小童、大童、老童，其实人都是呢透过一个模仿观察别人来进行学习的，特别是在幼儿、儿童、少年人的阶段。所以呢，中国人讲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什么？是因为那个环境有些东西被我们看到，所以呢我们慢慢慢慢感染感染，学习学习，就跟他一样。所以呢这个的认知行为学者，他当然做了很多的实验啦，咁告诉我们，他强调一件事情，其实呢在教育上面研究很重要，不过其实呢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你屋企养仔你就知道了，养女你就知道了，你讲一套做一套呢他就不睬你的。是吗？他不是听我们怎样教，是看我们怎样去做。有一个很古老的古仔呢成日都提醒我的。一个古仔是这样讲，他说呢有个做仔的，他自己又有仔啦，他又做人的仔。咁呢佢发觉佢屋企里面嘅父亲呢已经冇乜剩余价值啊，又生产能力又唔係好高，又咁多病痛，又咁多啰嗦，又有咁多麻烦。於是呢佢就喺乡下里面搵咗个螺，然后将个爸呢摆喺个螺上面，将佢搭上山，带埋个仔一起去。咁呢去到山顶嘅时候呢，就将佢阿爸个父亲倒出嚟，将个螺抌咗，然后就拖住个仔走啦，要走啦。个仔行下要行返转头。死都唔肯走。咁呢个阿爸呢就问点解唔走啊，佢话我要执返个螺，第日呢我大个嘅时候用返呢个螺担返嚟上嚟山上面。係咪，有冇听过呢个故仔啊？係咪好老土嘅。但係佢系俾我哋睇到身教系好重要。喺美国有一位作家叫做大卫白根红呢，佢有一本书叫做失去父亲嘅美国。在这本书的里面呢，他慨叹这样讲，他说在我们美国这个世代最具破坏性的一个趋向，就是屋企失去了父亲。美国新闻和世界导报呢报道，在美国有很多的小孩子他没有跟他的爸爸亲生父亲一起住，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造成一个的子女在成长上面一个极大的影响。今日我哋呢个嘅年代，我哋呢个后后现代嘅社会嘅当中，最需要嘅唔系屋企有一个能够揾钱提供屋企有富裕生活水平，甚至可以供书教学嘅父亲。嗱，呢个系重要，不过呢个唔系最重要。喺呢个后后现代嘅社会里面，最重要嘅就系我哋有一位敬虔嘅父亲，以至佢嘅生命、佢嘅生活成为佢嘅子女学校模仿嗰个嘅榜样。佢嘅生命同埋生活可以带领佢嘅仔女，无论遭遇咩嘅困难都好，佢认识到呢位永活嘅上帝。今日我揀嘅经文系《使徒行传》21章第8到第9节，得两节嘅经文，所以呢有几个嘅主席都问我，牧师你有冇，我系咪，你有冇，我有冇读错呢个经文， 通常都唔似你嘅作風，通常你一讀都一大篇㗎嘛，係咪點解兩節嘅。我又同佢講，我曾經有一次嘅記錄係講一節添，啊呢次都未算破記錄。不過呢，今日嘅講道時間呢可能係破記錄嘅超短。使徒行傳第21章第8到第9節，喺呢段嘅經文當中，我哋可以睇到呢，腓利係一位模範典範嘅父親，可以講係父親嘅模範。佢嘅敬虔成為家人嘅榜樣同埋祝福，佢亦係家中嘅屬靈嘅祭司，亦都係家人侍奉嘅支持者。上帝今日藉著呢個父親節嘅主日，同我哋弟兄姊妹講一個咩訊息？特別係同嗰啲父親嘅弟兄講咩嘅訊息？上帝要我哋去學習腓利，要作一個敬虔嘅人，喺屋企嘅裏面成為一個榜樣。如果一個弟兄嘅話，上帝要我哋今日藉著呢段经文学校腓利做一个敬虔嘅父亲，佢要成为家人嘅祝福，成为家人嘅榜样，成为家里面嘅祭司，同时要成为家人侍奉嘅支持者，以至引导屋企人，引导佢嘅儿女去认识上帝，敬畏上帝。今日我嘅讲题系父亲嘅典范。在今日这个社会的里面，需要更多更多好像腓利这种父亲，他不单单只使到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得以巩固。其实在后现代的时候，家庭越来越疏离，缤纷离解，是吧？离婚率在中国现在已经超过 50% 了。如果在上海北京的地方，如果你看最近的统计已经超过了。因为亦都不即是我讲正式结婚正式离婚那些都不讲是住在一起那些不计了已经。所以呢，家庭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因为敬虔的父亲可以巩固这个家庭的系统，魔鬼要打击人类，其实呢先要打击人的家庭。腓利不单止是家庭的巩固者，他亦都是教会灵性根基的巩固者。让我们呢用三个角度来看看我们要怎样跟腓利来学习。第一，腓利是家人爱主的榜样。腓利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信徒。腓利不单单只在教会专心的服侍，而且他热心传扬福音，藉着他的服侍成为屋企每一个人的榜样和典范，包括他四个女儿和他的太太，让他们成为他们的爱神爱人的榜样。首先，腓利是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忠心的服侍，他成为家人爱主的榜样。在21章第8节，圣经这么说，他是七个执事里的一个。腓利是一个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和六位的信徒被安立，被选立成为教会的执事，管理饭食。记不记得腓利使徒行传第6章第1到第6节记载这个故事？这一群的执事是管理饭食，其实他是照顾牧养关顾那些讲希利尼话的犹太寡妇。圣经说这些执事都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由于他们忠心的这样去服侍，所以使徒们他们才能够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这群的执事在教会里面协助使徒做关顾的事工，使教会当中有需要的人能够得到帮助、安慰和照顾。因为这群人的发挥了一种的巩固凝聚润滑的作用，所以信徒的团契生活就稳固了。在使徒行传第6章第7节，圣经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所以好多人因为被关心、被安慰、被照顾，他们就能够在一个的安定的环境的里面能够聆听上帝的真理，他们生命就改变，教会就开始成长。但因为今日教会好需要好像腓利的弟兄姊妹，他们出来协助分担教会里面的事工，好使我们的恩赐彼此配搭，如同一人在上帝的面前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兴旺福音， 以致上帝的角度不断地在当中来扩展。腓利不单止忠心服侍这种的心态，这种的行为，成为家人爱神爱人的榜样。腓利那种热心传福音的生命，那种的热诚亦都感染他周围的人，当然是他的家人啦。最特别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1章第8节圣经这样说，他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里。传福音这个名称正是表示腓利不单单只是一位有效的福音使者，而且传福音不是一种 program， 不是一种的形式，传福音已经是腓利生活的形态和生活生命的特质。很多时候教会有很多福音的行动，是吧？所以鼓励你们来有福音运动，来学习这个传福音的技巧，一是三福一是四律，学了之后你就出去传，传完之后两个礼拜之后完了了，就停，真的停晒了。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参加我找到了那个报道运动，你们知不知道有个叫我找到了在香港，是吧？有些人点头，那个年纪都有回那么上下的了，是吧？有些呢即是都未听过。咁记得我细个嗰时候咧，年轻嘅时候咧，就参加嗰啲即系训练啦，系嘛？训练咗之后又点样探访技巧啦？于是咧，全香港又有呢个运动，系出去寻找迷羊。我完咗之后停晒啦，冇咯，因为运动完咗咪运动咯。等姊妹，腓利嗰种传福音系一种嘅热诚，喺佢生活嘅里面，佢每日都做紧呢个工作，透过佢嘅生命嘅见证，将福音彰显。在传福音上面，腓利有几个特征。第一，腓利是首批巡回宣教士的其中的一个。在使徒行传的第8章第1节，他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之外，门徒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还记不记得当使提反被审判，被人用石头打死了之后，腓利首先就去到撒玛利亚城去宣道。撒玛利亚其实是犹太人呢好憎佢嘅地方嚟嘅。喺使徒行传第8章第5到第6节，圣经咁记载，佢话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行嘅神迹，就同心合意嘅听从他的话。使徒行传嘅第8章第8节，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腓利不单单只是首批宣教士，他是一个传福音有果效的福音战士，而且他所传的工作的果效是有真正的属灵意义，以致教会就被建立起来。腓利不单只是第一批巡回游行的宣教士，而且他是第一批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人。腓利他愿意顺服主的命令，摆低他自己的喜好，以上帝的意念为优先，所以他离开发展得几好的撒玛利亚，那里是他开始建立教会的地方，教会也开始兴旺，但是因为他顺服上帝的命令的缘故，所以他离开那个正在发展的教会，撒玛利亚的教会，他向南地旷野去，他将福音传给安提阿伯的太监。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8章26到39节，结果腓利带领了这一位在当时颇有地位的外邦人信耶稣。记不记得那个安提阿伯的太监呢，他去参加犹太的会堂回来的时候，他不明白读以赛亚的书，是吧？腓利就靠近他的桥，是吧？然后问他你明不明白，不明白上个桥里面解释给他听，圣灵在当中动工，最后尾他明白，腓利帮他洗埋礼。记不记得那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8章26到39节。以后腓利又去到地中海边的城市亚索都和约帕，在使徒行传的第8章40节，最后腓利来到该撒利亚定居下来。在使徒行传21 章第八节就记载到嗰日保罗同佢嘅宣教旅行嘅同工团队、报道团队嚟到该撒利亚嘅时候，就入咗腓利喺该撒利亚嘅屋企嘅里面。无论喺教会内、教会外嘅侍奉，腓利都成为家人爱神爱人嘅榜样。腓利呢种生活嘅见证，好值得我哋在座每一个人嘅嚟到学习，特别喺父亲节嘅早上。值得我们作父亲的弟兄来到效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家里面一个敬虔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是儿子或者是女儿？我们是不是家里面一位敬虔的父亲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促成家人更加爱上帝，还是反而我们拦了我们的家人去亲近上帝，反而成为那个的难阻了？葛培理认不认识啊？有人译做葛里汉啊， Billy Graham 啊， 啊知不知啊？识不识这个人啊？嗱，他的女呢叫做安妮，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只要给我耶稣》，Just Give Me Jesus。在这本书当中呢，他描述他安妮在她的人生的旅程当中，她遭遇一个很特别的沉重的打击。这个打击是什么呢？包括好像倒骨牌一样，一浪接一浪，而且越来越厉害。首先是她的仔得到癌症，然后呢她丈夫是一个牙医，她丈夫的诊所一夜之间被火烧到夷为平地，一无所有。她在她本书里讲遭遇到连串的打击，但是就是那颗对上帝纯单纯的信心，让他从在困难的当中，在从祸坑的里面，他心里面仍然稳妥，从困境的当中坚站起来仰望上帝，最后尾突破这些困难，见到雨后的彩虹，看到上帝的祝福。安妮在她的书，这本书 Just Give Me Jesus 这本书里面强调，上帝给了她一份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不是名利，不是权势，不是银行的存折，而是上帝给了她一对敬虔的父母亲。因为她自小在她父亲葛培理母亲的身上看到他们对上帝那种的信靠，以至这种的榜样在他的小小的心灵里面成为一个很大的影响，以至他遭遇困难的时候，他没有离开上帝，他仍然知道耶和华上帝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坐着为王。他说使他得到耶稣的信心是因为他的父母，不是因为父母成日教他主日学，而是在他父母的身上见到耶稣基督是一位又真又活可信可靠的上帝。所以在这本书 Just Give Me Jesus， 只要给我耶稣的这本书里面，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的一切你都可以拿走，只要你给我耶稣。弟兄姊妹，在安妮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家庭只要有位敬虔的父母，只要有一个敬虔的父亲，当然主这个父亲自家要讲敬虔的父亲的啦，这个家庭就是一个蒙福的家庭。今天在这个社会上面缺少的就是敬虔的父亲。很多父亲以为我发展事业能够赚到钱，我供应屋企里面即是生活所需一无所缺，要车有车，要楼有楼、啊、甚至个仔唔使就可以养番狗住洋楼，咁样、啊、供应佢一个好嘅学业，咁、啊、就是一个好嘅父亲。但係喺腓力嘅身上，我哋睇到最珍贵唔能够忽略嗰个珍宝，不是属于物质，而是属灵上面的影响。 腓利是一位是家人爱主的榜样，是一个 model。 第二，腓利是家中属灵的祭司。腓利的屋企不单单只是四个女儿得着灵性喂养的地方，他的屋企成为一个别人祝福的地方，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上帝藉着腓利这个屋企领受上帝很多的恩典，然后没有被扣留，然后流露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是因为腓利肩担了祭司的责任，他将屋企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他也将上帝加给他屋企的恩典成为一个管道，成为别人的祝福。首先我们看看腓利将家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依从上帝的心意来生活。使徒行传21章第9节圣经这么说，他说他有四个儿女都是处女。处女是代表什么呢？这里是反映出这四个女儿都是清心单纯的。腓立定居的地方在哪里？腓利定居的地方是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地中海旁边一个非常繁盛的都市，交通非常方便，商贸非常蓬勃，就好像今天的香港一样。是一个充满邪情私欲澎湃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充满着拜偶像、淫乱、同性恋，各种社会罪恶充斥在这个城市的里面，耳闻目染都可以影响人偏行己路的。但是在这个邪恶的环境的里面，腓利屋企的女儿却是彰显出纯洁敬虔的生活见证。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不单单只是腓利的主，耶稣基督是腓利一家的主。而腓利又肩负起家中祭司的职责，紧紧地将他屋企每一个的成员带到上帝的面前，使到他每一个成员和上帝连结在一起。一位敬虔的父亲在家里面承担祭司的职责，原来对家庭影响是何等的好大。等姊妹，这个是我们要值得学习。我们教会下半年或者明年，我们会推动家庭祭坛。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个祭坛在我们家每一个人的家里面筑起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家的主。腓利不单止是家中的祭司将他的儿女带到上帝的面前，腓利是一个流通的管子。他不但将家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亦都将神的恩典去分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使徒行传第21章第8节，他说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入传福音的腓利家里和他同住。弟兄姊妹，当年腓利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原来是为了逃避一个叫做扫罗的逼迫。因为当时扫罗拿了大祭司的首令，要将那些信耶稣的人捉去然后审判。二十几年之后，腓利居然将这一位以前叫做扫罗，现在改名做保罗的人，和他的团队接待到家的里面。当这两个人大家一起吃饭抹饼的时候，其实上帝的神迹、上帝的荣耀就在当中彰显。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会追求一些超自然的神迹，是吗？我们要见到一些超自然的东西，那我们才觉得是神迹。其实神迹的意义就是一个指引，在这个黑暗的当中找到一条出路，这个出路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其实神迹只要我们打开信心的眼睛，我们每天都可以见到，不过我们不会珍惜这些神迹。很简单的，你一家人平平安安围着张桌一起吃饭，其实是一个神迹。 但是我哋唔稀罕㗎喎。可能喺食饭当中啊，你又话我又话你，不欢而散㗎喎。係咪？上帝嘅同在，上帝嘅祝福，上帝藉着你我嘅生命成为一个祝福嘅管道。如果呢个管道畅通嘅话，呢、这个就係神迹。腓力是因为腓力他愿意尽上祭司的职责，使人和上帝和睦，使人和人和睦，用爱心接待客旅，愿意成为神赐福别人的器皿，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腓力是一位敬虔的父亲，他是家人爱主的榜样，腓力是家中的祭司。第三也是最后，腓力是家人侍奉上的支持者。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第九节，圣经说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都是是说预言的。很简单的一句的圣经，但是却蕴含了很丰富的属灵的提醒。这一节的圣经第一告诉我们听，他四个女儿都是特别奉献委身给上帝的。处女这个字其实有一个注释的，就是那些人他们都做了一个特别的许愿，他愿意专心的委身的，愿意一心一意的，别无旁骛，甚至不建立家庭，为的只是服侍上帝。腓力的女儿们愿意这样做，愿意特别献身归给上帝。听知道这个决不是偶然的，如果不得到腓力的支持，腓力的赞同，在那个年代是很难完成心愿的，而且不是一个，而是他所有四个女儿都给上帝。听知道不要看很简单这句圣经，是很难。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听到有一个的长老很敬虔的，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侍奉的，又很愿意捐钱啊，他的仔呢都是很敬虔的，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赚很多钱的，即是总之是搵到好多钱啦，喺教会里面一路系咁侍奉。咁佢哋呢一对嘅父子呢都供应一啲奖学金呢俾啲人去读神学啊，好鼓励啲年轻人去读神学啦，侍奉上帝啦，系祝福嚟嘅。有一日个仔呢同做长老嘅爸爸讲，佢爸爸爸爸，我心里面有个好大嘅感动，好似上帝呼召我要全时间去奉献。知唔知佢爸爸听到之后点样啊？梗系因为好开心㗎啦，係咪？唔係，非常之愤怒。佢话呢啲咁嘅嘢有人做㗎嘛，使乜你去做啊？顶姐妹，腓力嘅四个女儿完全委身俾上帝，绝对唔简单。今日好多嘅父亲对家人嘅支持，只是限于物质和生活上的供应，却是忽略了灵性上面的支持。对家人做灵性上面的支持不简单的，只是那位父亲他在灵性上面有追求，有深度，有经历，他才能够明白在灵性属灵上面怎样去完全的支持他的仔女。如果他明白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贵重的珍珠，好似耶稣所讲个比喻咁样，我哋可以用晒我哋所有嘅财产，甚至不惜代价，我宁愿放弃呢啲我都要得到嘅话，如果佢唔系明白嘅话，当佢嘅儿女明白想要得到呢个珍珠嘅时候，佢一定会难咗。腓力的确系因为做咗一个生命深度嘅投资，所以他明白生命投资的回报的甘美，所以他愿意鼓励，愿意支持他的女儿走在生命绝对 对投资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父亲节庆祝父亲节的弟兄父亲们，你愿不愿意在你的生命里面做生命的投资？弟兄姊妹，我跟你做见证，这个是值得的。我祈求不单止是我做这个投资，我希望我的仔、我的女都能够做这个投资。不过做不做是他的问题，不关我事。不过他做，我会支持他。腓利，第二腓利有四个女儿，都是讲预言的。这里是讲到上帝将一种的恩赐赐给他们。讲预言这种的恩赐是用来服侍造就教会，是安慰劝勉的人士的上面。为了创这个我讲到最短的时间，所以呢应该都是完的了。因为呢父亲节呢是需要去茶楼霸位。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大家记住几件事情。第一，我们就在腓利的身上看到圣灵怎样在一个肯愿意付代价跟随主侍奉主的人身上成就他自己的工作。腓利深深知道他对神对家庭的职责，就是要做好在家里面做好一个敬虔的父亲，他要成为家人的爱神爱人的榜样，他是家中属灵的祭司，他亦都是家人的侍奉的支持者。那位能够在2000年前使用腓利的主，今日藉着圣灵仍然是活在我们的当中。唯一不同的，或者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服在上帝的权柄和主权底下，同时我们都不愿意让他们带领我们的人生。其实只要我们肯，我们就好一定好像靠着上帝的恩典，好像腓利一样，成为一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亦都成为一个生命，成为一个器皿，不断领受上帝的恩典，而且恩上加恩，而且这种恩典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成为别人的祝福，被神使用。所以作父亲的弟兄，在今日父亲节的早晨，让我们立志依靠上帝，学校腓利的榜样，在家里面作敬虔的父亲，成为子女学习的榜样。我们这个时刻呢，我们安静，我们要低头，我们要思想上帝今天跟我们所说的信息。
胡影诗歌桥，
从小苦有报，栽种爱惜有树苗，为护照料献我手。父母亲愿心天父爱，甘心献身像道桥，和群雄。
Bye.
信，祝福深深安排，父母亲愿心专父爱，甘心献身像道
因为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